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，以下播出的节目是《喜乐人家》。
浴室灯怎么不亮了？
哦，浴室的灯有三个嘛，那其中一个不亮有什么关系吗？我想没关系吧，还有两个灯是好的，看得见就好了。现在全世界不是都在流行节能省碳吗？
哎，也对哦。
嗯，
可是在家里尤其是浴室原本就应该比较光亮啊，当初设计的人也是设计过它的亮度的，也合计过的，所以我看还是不要随便改变灯光照明比较好，以免浴室这像这些地方啊会有一些什么安全上的顾虑啊。
嗯，说的也是啊。嗯，好像有点节能省碳过头了。
对对啊对啊。
对
对，
待会儿我去换换那个灯泡好了。哎，嗯，可是老公啊，那个灯泡是不是可以改成那个省电的灯管？
嗯，
因为这样可能是可以达到节能省碳的目的吧。
这倒也是哦，其实我也是很想把家里的灯全部都换成这个省电灯泡的了哈，虽然得花多一点钱，可是长久算起来倒也是可以达到真正省钱或者是省电的目的啊。
嗯，
所以如果全部都换成省电灯管是好的，没关系，急之急行，我很快就去做。不过我知道一个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装的，
嗯，
就是在浴室里头不可以装这种省电灯泡，还是要用日光灯或者是这个钨丝灯泡，
嗯，
啊，因为它的水汽比较重，
哦，
很容易导致它的这个故障，它一受潮了，嗯，它就不亮了。
哦，
所以浴室还是不能换，其他地方是可以换的。
哦，
那你等等，我现在就出去买灯，回来把我们家灯都换了啊。
等一下啦。
怎么啦？
瞧你说风就是雨的。
哎，什么说风就是雨的？你刚才不是说要节能省碳吗？这会儿你又怎么了吗？真是的。
哦，不是啦。
啊，
昨天老爸不就邀我们说早餐之后要读经吗？你忘了？你等先读完经以后再去节能省碳好了啦。
对哦。哎，老爸呢？我们都就定位了，他到哪儿去了？
老公啊。
嗯，
老爸啊，之前呢，啊，我就先告诉你了，今天的在老爸还没来以前我们先讨论一下。
嗯，
今天的福音的内容是不是传福音的方法啊？可是我觉得这三个仆人还不错哎，
嗯，
你看至少没有人污主人的钱嘛，他给了他一个钱儿，他最后还他一个钱儿，这有什么不好啊？
如果说传福音是那么本位的话呢，那又何必传福音呢？
哎，说的也对哈，
对嘛？
哎，对了，老爸呢？
啊，老爸，
嗯，
老爸是不是在偷偷吃什么好吃的东西？
乱讲，他一定是准备什么东西给我们吃了。
哎，对哦，老爸还没这个习惯呢。
对呀，啊，哎，我去帮忙，我去看一下，
看看有多的就多帮回来一
点。我去看看。
好好好
啊，不用了。
哎哎哎，又听到了，又被听到了。
今天的小点心是米果啊，
嗯，
既不重又好拿。OK， 好了，哎，那一切就定位吧。
好，多么开始吧。你看我就大师这句话，
哎，多么老是抢答就进去，
那没办法，谁叫老爸每次都说这句话，你不说这句话我就不说了。
这句话是经典呢。
哎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每一集都要说的哈。
多么，你开始吧。
读经一、读经二还是我念，然后福音的部分呢，我们请丽莎来攻读啊。读经一，我们攻读的是《箴言篇》，是31章第10节到13节、19节到20节、30节到31节。娴熟的妇女谁能找到呢？她的价值素胜，她的价值远胜过珠宝。她的丈夫忠心信赖她，绝不至于受穷困。她的一生使丈夫幸福，不使她烦恼。她拿来羊毛和细麻，愉快地亲手操作。她为自己纺线，为自己织布。她随手周济困苦的人，她伸手扶助贫穷的人。姿色是靠不住的，美容是虚幻的，只有敬畏上主的妇女应受赞扬。愿她享受她双手的成果，愿大众在城门口赞扬她的事业。这是读经一。读经二是攻读圣保罗宗徒致德萨洛尼人前书，这个是前书当中的第5章的第1节到第6节。弟兄们， 轮到主来临的时候与日期，不需要给你们写什么。原来你们很清楚知道，主的日子要像夜间的贼一样来到。当人们正在说平安无事的时候，灭亡便突然来到他们身上，好像产痛来到孕妇身上一样，绝不能逃脱。弟兄们，至于你们，你们并不生活在黑暗中，那日子不会像盗贼一样袭击你们，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白昼之子。我们不属于黑夜，也不属于黑暗，所以我们不该像别人一样贪睡，而要警醒谨慎。这是两篇的读经部分，下面请恭听福音的部分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第25章14到30节。那时候耶稣给门徒们讲了这个比喻说，天国又像一个要远行的人，将自己的仆人叫来，把财产托付给他们。他按照他们的才能，一个给了5个金元宝，一个给了2个，一个给了1个，然后就动身了。那领了5个金元宝的立刻去做生意，另外赚了5个，同样那领了2个的也另外赚了2个，但是那领了1个的却去凿开地，把主人的钱藏起来。过了很久，主人回来了，并和他们算账。那领了5个金元宝的上前来呈上另外的5个，说，主啊，你曾交给了我5个金元宝，请看，我又另外赚了5个。主人对他说，做得好，你这又好又可靠的仆人，你既在不多的事上可靠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进来享受你主人的福乐吧。那领了2个金元宝的也上前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了我2个金元宝，请看，我又另外赚了2个。主人对他说，做得好，你这又好又可靠的仆人，你既在不多的事上可靠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进来享受你主人的福乐吧。随后那领了1个金元宝的也前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为人刻薄，没有播种的地方你也要收割，没有散布的地方你也要收集，我因为害怕就去把你的金元宝藏在地里，请看，这是你的钱，现在原封不动地还给你。主人回答说，你这又坏又懒的奴才，你既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播种的地方收割，在没有散播的地方收集，那么你就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，待我回来时把我的钱连本带利收回来。他随即下令，你们把这个金元宝从他手中夺过来，赏给那个有10个金元宝的，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，使他绰绰有余，那没有的连他原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。你们把这没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中，在那里必有哀嚎和切齿。
这个到底这5个元宝赚5个元宝，2个元宝赚2个元宝的这2个人好呢，还是真正的他保有了原来的自己的元宝的这1个元宝的人好？不过这1个元宝的人呢也太直太白了吧。
对呀，你看他说的好难听，
他就说他主人是刻薄的。
对呀，没有播种的地方也要收割，没有散播的地方也要收集，你看他说这么难听，要我是那个主人啦，
我也生气啊。
对呀，我就把他丢到外面去，管他要不要咬牙切齿。
我们都在元宝上面做主。
哎，
如果说现在以金融风暴来讲的话呢，哎，它能够保值是不错了。
对，
就是啊，我就是这个意思啊，
对对，
没有风险嘛，
对
呀、啊。万一他投资什么股市，又买到那个曼德兄弟的股票，
那
就糟糕了，对呀、啊。
我想大家都往前看了啊，实际上，你刚才我们批评这个 仆人讲的话，你看啊，没有播种地方你要收割，没有散布地方你要收集。他就是这两句话点出来今天福音的主旨，不是叫你去拿钱赚钱，
嗯，
把我的福音传出去，
嗯，
啊，我给你福音是五个人的使命，你传给五个人；我给你两个人使命，你传给两个人。啊，那你元宝代表了就是说得救的一个指数，
这个福音
啊，
嗯嗯，
那你现在给你的五种恩宠，那你去救五个人，
嗯，
皈依过来了，
嗯，
到我身边来了，两个你赚了两个人了，灵魂得救了，
嗯，
你这个苦在哪里啊？明明知道我要收割，我要播种，
嗯，
你就把它埋在那边，
嗯，
保持原状，
嗯，
你没有信德，你没有爱德，你是一个守财奴。既然守财奴，不能进天国的门。
嗯，老爸，老爸，我跟你讲啊，
嗯，
我现在才发现啊，你儿子多么是个聪明人。
嗯，
我哪聪明了？我哪有
你
聪明啊？
你看，你看，他刚刚还骂我，他说，嗯，哎，如果传福音都像你这么本位的话，那何必传福音呢？
嗯，
你看他，
一语点破了，
就是啊，他起早就知道说，哦，今天福音是要讲什么。嗯，还要害我找他商量了半天。
没有没有，我是运用福音里面的话，我不是自创的话。
因为这样，
嗯，
多玛今天他念这个读经一头，他就知道了。
嗯
啊，
嗯，那个贤惠的妇女，她怎么样？她价值远胜于珠宝。
对
啊，那就是说我们人的行为表现远胜于世上的物质。那金元宝是等于珠宝。那只是一个代表，
嗯，
但是我们表现出来的剩余元宝的价值，嗯，那是什么？拯救人的灵魂呢？
其实你看这个读经义的部分呢，我就觉得看了以后真的很有感慨。
怎么样？你是嫌我太糟糕了？
不是，你看在读经义里面哈，在那么久远的时候，就把一个娴熟妇女的德行的范围哈，都已经把它规范出来哈。你看，她是这个，她的价值是远胜于珠宝的。她的丈夫会忠心的信赖她，绝不至于受穷困。她的一生受丈夫的幸福，不使她烦恼。她拿羊毛跟细麻愉快的亲手操作，为自己纺织，为自己织布。她随手周济穷困的人，她伸手扶助贫穷的人。姿色是靠不住的，美容是虚幻的。
嗯，
所以你看，她就她的，你看她是她这个所谓的亲手操作，她是一种节约的作为。当然，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机器操作，
嗯，
每个人都要，妇女都要纺纱织布啊，做一家人做，她是很勤劳的啊，哦。那么，她随手周济，她是很仁慈的，很富有爱心的。那么，她伸手也扶助这个贫穷的人。嗯，她不靠她的美色去做这些，她靠她的这些，这些就是所谓她的娴熟。
嗯，
那以现在的妇女来说，织布。踩这个裁缝车好了，哎呀，破了丢了，买件新的就好了，补什么补啊？这东西很便宜的，发家致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读这个阅读测验里面讲，有个很有钱人，嗯，这个年轻人很想发财，就问他说，这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能发财啊？哦，这事儿讲起来很长，来，我们把灯关了再说吧。好了，这个年轻人说，好，那我知道了，走了，知道什么？节省。
嗯。
最消极的方法，哎，最消极的方法就是节省，但是节省绝对是一种美德。
嗯，
很多东西你不能丢。我有一个朋友的弟弟，
嗯，
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？因为我到这个朋友家里头去啊，就那个谁嘛，小李嘛。
嗯，
我一开到他们家厨房一看呐，各式各样大小的锅都有盖子。我说你买锅，你每个锅都买盖子，有的锅是不需要盖子，你家里有的你就凑合着用吧。
嗯，
他说不是，这我弟弟给我的。
嗯。
我说你弟弟怎么都给你，而且都是质量很好的不锈钢的盖子哦。我说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盖子呢？我弟弟啊，有事儿没事往那个卖破烂的摊子去逛。
嗯，
只要逛到有人把这个不锈钢的锅盖啦什么东西丢掉的话，他检查一下看看它是好的，只是脏了，只是上头有油垢的话，他就会问说你这个要卖我多少钱？他也不强要。
嗯
啊，你这个卖我多少钱啊？30块20块。不超过50块他都买回来，然后自己把它洗干净了，亲戚朋友分着用。哎，这不锈钢的锅盖多好啊，甚至他还找到很好的不锈钢的锅跟壶。
嗯，
就是因为外头给烧黑了就不要了，就丢掉了。
所以其实读经一呢，
嗯，
一个娴熟妇女啊，她最重要的是要劳动。
对，
他都不一定真的要纺织啊，也不一定真的要织布、啊、
那就是告诉你说会使用钱的人就是贤淑的妇女，会去靠自己的能力，去智慧
赚取一些资财，
把怎么样的去传播你的福音。
可是老爸你看哦，这个真言篇呢、应该是好多年前的，
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，
那很早就告诉我们，姿色是靠不住的，美容是虚幻的。可是到现在
还是很有人追求于美色。
对
呀、
你看那个某些医院呢、他最
整容的
生意最好的是那些整容的科。
对呀、对呀、对呀、所以很多医生只要敢动刀子、敢碰血的，都改成整容医师了，垫鼻子、挖眼睛，这个丰颊。什么什么什么丰乳丰臀，
对，所以这是我不明白的。
不明白为什么呢？你讲整容就是整人，你看看哪一个
整容
的会好啊？
对，哎，对，
到后来后遗症就很多。
啊，
保持自然就是美。你这里打针，那里丰乳哈、拉皮到后来老了都垂
下来了，
都不好。所以越是自然就美。天主怎么造我们，就是那原来。
所以我有时候会在想哦，你看哦，像那些整容的，他需要在放在医院的这个格局里面啊、有个整容科，其实为了有一部分的病人他的实际
需
要，是
需
要，
因为比方说像被火烫伤的啦
伤的
这些，他有实际的需要，让他可以稍微做一些改变，而且能够让他很自信的。在社会上和人一起工作啊，
对，
这是实际的医疗需要。而后来好像人们呢，把这个整容科真的是错用了，拿来把一些原本是不需要的，反而把它发扬光大。
对对对对对对，你像最近报道不是报道吗？在韩国有一个变性整容的一个演员啊，因为不得已啊，他也自杀死了。那我们在台湾的报纸上也看到有一个妇人，她在一次不经意的摔倒当中，把她曾经隆乳过的其中一个乳房里面的那个细胶，啪叽一摔，一下破了，破了以后去检查，人家说她哦，可能已经渗透到某些部分去了。最大的危险就是可能会有乳癌的危险呢、所以这个妇人也毅然决然说：“我两个都割了。”她把两只乳房通通都割掉了，她说：“我不要了。”我不要他，我就没有这个危险了。可是这要多大的勇气啊！
对，这个圣经里面讲到，高山铲平了，变平坦的道路了，就这一样的道理
嘛。那他成了分机场了。
好，你看看今天的读经二也很好哎，就是延续上个礼拜的了，对不对？最后呢，继续讲哈，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白昼之子，我们不属于黑夜，也不属于黑暗。所以我们不要像别人一样贪睡，要警醒谨慎。
等一下，老板，
强调，
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好，
在这个之前呢，他前面写的说，原来你们很清楚的知道，主的日子要像夜间的贼一样来到。为什么要讲夜间的贼、
他的意思是说，
没有防备中间，
在你毫不防备之间，主就来了。
没有预定期，
对，因为夜间的贼啊，他你是预测不到他来的嘛。
那为什么要用夜间的贼？那感觉好像贼、
哎呦，形容词嘛，哪一个形容词会比这个形容词更恰当呢？来无影去无踪，你无所防备的，就这样。
他没有预先告诉你的日期，
那个时候人又比较，那个时候人又比较笨，没有发明这句来无影去无踪的话，所以就说像盗贼一样。
对，然后他下面这一句呢，倒是我们每一个人呢经常会碰到的啊。当人们正在说平安无事的时候，灭亡会突然来到他们身上，好像产痛来到孕妇身上一样。其实啊，我们现在那些产妇啊，都会讲说，哦，你有什么预产期？其实多数的孩子呢，都不是在预产期的那一天来的，除非他是剖腹的状态。不过最近呢，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家里呢，倒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就是他的。姐夫啊，在上个礼拜我们不是在弥撒中为他祈祷吗？他有献了弥撒，没想到那个姐夫原本以为是肺癌，结果开刀的时候发现呢，他已经是肠癌的末期了。然后呢，他的太太呢又检查出是肺癌， 所以这一家人呢，现在几乎是在那种
陷入愁城之中。
嗯，所以当我刚才看到这句话，当人们正要说平安无事的时候，灭亡会突然来到他们的身上。那老爸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呢？因为这样其实让那一家人来讲是很难接受的。
嗯，
那怎么办呢？
这个时候，真正讲，我们一再讲他的转念啊，任何的困难、遭遇、痛苦，都是天主的恩宠。他借着机会，那种面对啊，面对痛苦的时候，哎，他把这人召叫去了。
嗯，
你要用这感恩心，他是借着机会让他先去为我们准备
天上的、
天上的植物了啊。那这个讲说，利用这机会，那我们一家人更在一起反省看看，哎，我们能够跟为他做什么？最短的那段时间里面，我们可能把爱统统集中在他身上的，让他感觉最好了。那我们反省看，我们是平常忽略了很多事情，没有注意到别人呢？我们也忽略我们身体，赶快去检查一下呢？这是一个警讯给我们的。所以，任何的事情都要把它当作天主的恩宠，去面对它，去接纳它。
所以，如果说把它当成是这像人生的病痛，如果把它当成是一种天主的恩宠的话，会不会他们得了这种病痛的人，他们会真的比较轻松，或者真的比较坦然的去面对这件即将要发生的事实？我一直也对这个问题，我有所怀疑，跟有所探讨跟深思。可是，如果站在我的立场，像山国喜书记主教那个样子，他能说我把我的健康交给医生哈，我的这个生死交给天主，我想我大概不会做到那么豁达的一个程度。哎，
可是我相信呢，有一个人呢是我们都认识的啊，丽丽姐，她在生病的过程当中，因为她是血癌嘛，所以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她并不把自己哦放在病痛里面，她为教堂成立了圣咏团，他用他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去为天主服务，所以他很积极的参加圣母军的工作，所以在他最后他离世的时候呢，其实他是蛮安详的哦。如果从这个例子来看，我们是不是也会看到，就是虽然我们不知道主的日子什么时候要来到，但是呢我们却看到只要你尽心尽力，你会很平安的。
对，
嗯，
你把那痛苦寄托在工作里面，这也是一种转移哈。
哎，这也是、
的确来讲，这是问题，就是我们怎么样的看对。所以我要告诉多莫尔的啊，老爸要求的祈祷的是什么？死得快。
哦，
不是死得早啊，生命是天主给的，我们要死得快。就死的时候不要拖泥带水的。就是
你是这样想的吗？
嗯，
那下午以后我们祈祷就这样讲了，跟天主说了，老爸说了，死得快，
死得快，
这多不孝啊！给人听了吧？
对呀、
就是真的讲，死的那刹那，要死得快，像慢性病啊，拖得太久啊，那不是说病人痛苦，是活的人也痛苦，所以可能天主接到的信息，可能就这么要说死得快的话呢，这要求比较多。
可是老爸你知道吗，像我们教堂的桂芬姐啊，那她要过世之前啊，她因为要做化疗嘛，那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但是呢她是我看过非常特别的一个人，因为我常去陪伴她的时候，她不但不畏惧死亡啊，而且她做好了准备，包括她全身要穿的衣服啦，她还叫女儿啊，叫燕子啊，去把她那个帽子啊，因为帽子是黑色的，她挑了一顶黑色的帽子，她觉得那颜色太暗了，所以要缝上一个粉红色的缎带，她也叫儿女们都做好了。所以其实当人们面对痛苦的时候，我觉得态度啊，决定了她后面她生活的品质。因为如果你一直在愁城里面啊，那你真是很愁苦，你永远不会快乐，而且你的身体呢会每况愈下，会越来越糟糕啊。那你要走过的路其实是很痛的啊。但是从我刚才讲的丽丽姐也好，桂芬姐也好，你就看到啊，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死亡这件事情啊，就像老爸讲说，哎，我要祈祷我能够死得快，因为死亡是在我们眼前的，它是无法逃避的。你一定要走上这条路啊！我没有看到哪一个人，就算你是人类好了， 那你最多现在给你活到180岁好了。好，就算你更厉害好了，嗯、你活800岁好不好？嗯。那但是你最后还是
彭祖是活了818。
好好，就算你活818好了，但是你是不是一样要
面临一样要面临
的？
那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就说，终点站到的时候，你怎么方式？
嗯，用什么方式来下车？
高铁最快，对不对？你现在个 mass 了，为什么？接驳太惨了嘛，你到终点。
哦，对对对，你要去目的地的时候，
所以我们就说
是
接驳车，
到站就是到站，不要再接来接去了。
嗯，
慢性病的人在医院躺太久，
就是接驳，
明明要到了，就给你转过弯，转了半天不能到，
还要接驳，
接驳车
不要坐接驳车，我们坐直达车去走。
我还是一时之间依着我这颗同志的心，我还是决定不了说
啊，
对这个事情我还是看得不是很开。我觉得我还要再去修炼自己，再要去有很多的祈祷，让主给我更多的智慧去面对这些问题啊。
嗯，
因为最近也是比较容易感伤。
嗯
嗯，
不管看到了什么事情，稍许是让。触及到自己生活上的某一个点或者感情上的某一个点的时候呢，那就是不说是热泪满眶吧，起码是潸然泪下，会觉得说哎呀怎么没有用了。
多么
哎，
这是年老的讯号告诉你的。
对，
年纪越大的人呢越脆弱，老泪会纵横。为什么叫老泪纵横呢？老的时候眼泪特别多。
哎，这个倒是提醒我们大家。
对对对对对，
嗯、
没有，有的人也不会耶，
嗯，
有的人也还是不会耶，
嗯，
他再大年纪他是不哭还是不会哭啊？
嗯，
对啊，
因为他这还没面临到感情嘛，
嗯，
哎，我们能内心做一个感情的那个感情一发出来之后，所以西安人讲的一句话很好啊，
嗯，
流泪是真情的流露，不是虚假的哈，
嗯。
感情触动到你的泪腺的时候，你就流泪了。所以流泪不是坏事情。我们现在常常说，年轻的时候呢，用目光洗眼，洗眼睛，对不对？
嗯。
用什么眼睛看？漂亮的洗眼睛。
嗯。
年老的时候呢，要用眼泪洗眼睛。
嗯。
要泪水，为什么？因为年老的时候，你的的确确看一个一个朋友走了。
嗯。
哈，那这时候呢，自己越来越。越孤单的时候呢，自然而然会面临了很多呢彷徨无奈的事情。
嗯，
那流泪是最好的一种情感的发泄
啊，
就不容易得病。
医学上来说，容易流泪的人比较没有胃病，哎，常常憋着的人胃里面会有
不过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哦，可以回到今天的福音呢、哦，就是说，当即使我们年纪大了，然后也不知道主的日子什么时候要来的时候啊。那你看啊，那个拿五个金元宝的人，他立刻去做生意。
对，
他没有停滞下来，
他很快的去行动。
对，
嗯、
那领了两个的，他也再去赚两个。
对，
啊、哦，同样的道理。那你看，像我们每个人都是灵洗的教友。
对，
啊、哦，那我们是不是、我们最起码自己是曾经灵洗的？那你是一个嘛？
嗯，
那你能不能再去领一个来？哦、也许我们不是最有智慧的那个人啊、哦。
对。
那但是以我们自己的最小的一个基础来看，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天主给我们的爱和我们领受到的爱啊、再去传给另外一个人，一个就够了。
一个就一零一就够了。
对啊。
嗯。
那个是不是我们应该尽的本分？
对对对。
啊、哦，所以也许，当然，如果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那种。很有智慧的人，那就像领了五个金元宝的，不要忘记哦，福音今天有讲啊，他的主人是按照他们的才能去给他们元宝，
给他们的元宝。
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呢、啊，其实也领受了天主的元宝，啊，只是可能老爸像老爸这么聪明的啊，他可能就是那个领五个的，
他是万贯。
啊，领了万贯，像多默呢这种科学家，很可能就是那个领两个的，
两个的就好了。
那像我这种很普通的一般人呢，就是那个领一个的。
那你千万别埋在土里啊！
我就知道多默一定会警告我，千万不要埋在土里啊，最少要一领一啊。
对，最少最少。
你看看丽莎，就是读经里面所讲的，娴熟的妇女
啊，对对对对，他让我
两个啦，
他让我多赚一点。其实我觉得在今天的答唱咏部分哈，我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过？我觉得这三段呢、啊， 已经把我们的人生给规划出来了，我们该怎么样去过我们的人生啊、朋友们，如果您想要了解这三段都是什么样的内容的话，去看看，好好的看一看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答唱咏的部分啊，他写的真的是，如果照着这么样的去过生活的话，你必然是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
等一下，多梦啊、嗯，您该念给大家听啊，因为啊，我们的听众啊，不一定手边就有福音书啊。
好好好好，他是第一段是，凡诚心诚意敬畏上主、遵行他道路的人，真是有福。你吃双手勤劳的果实，你必有福，万事亨通。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豢养，像结实累累的葡萄树。你的子女围绕着餐桌，好像是橄榄树的嫩枝。请看，敬畏上主的人就有这样的好福气。但愿上主从西庸降福你，使你终身得享耶路撒冷的幸福。
老爸的话，
今天的福音的精神就告诉我们的，天主要把救恩的喜讯传给每一个人，所以今天的主题是要我们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。西洋有一句话说，试一试，信仰的生活也需要冒险的精神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像哪一个金元宝呢埋在那里呢，我们要冒险性，要走出去那么这个针对懒惰好像迷失的人说的，因为我们一般的懒惰人就不肯去做这件事情了。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不属于黑暗，在读经二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要面对着光明，勇敢的走出去。那么有句格言呢，今天给大家分享，说世上只有一个我，我虽然不能做每一件事，但是呢，我能做一些事。什么事我能做的，就去做；什么事我应该做的，就去做。各位，我们就记住这一句话：该做的就做，能做的就做。
明的人，真 情。乐善好施的人必然幸福，那公正无私处理事物，因为一人永不动摇，他将永远被人怀念。
父爱上主见命的人真有福气，上主诫命的人真有福气。
他施舍钱财不若济贫，他与人逢万事流芳，他将头角峥嵘，
上主诫命的